们大家复活节的时候，我就想到约伯，他讲了一句很非常可以算是名言，他讲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大家知道吧，应该有这个印象。我们一起同声大声地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好不好？一起来，预备，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你真的相信他复活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得到吗？如果这位复活的主他真的是带给我那个复活的能力的话，那么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侍奉、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所有方方面面每一个层面，那绝对是会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感谢主，靠着神的恩典走过来、经历过来。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我是一个很败坏的人，我是一个很堕落的人。但是如果不是神怜悯救赎我，而且真的是让我看见他、经历他的话，我不会走到今天，我也不可能站在这里呀。这位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巴不得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活在我们的知识脑袋里头，而是真正活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也就是说，这个救恩是在客观上，公元2000多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为你为我。但是今天就在此时此刻，这个救恩需要我们主观来经历。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客观上耶稣在公元2000多年在各个他上在十字架上死，如果我只是知道这个事情，我没有经历到，我没有自己主观经历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救恩的话，那么我根本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甚至可能我是不是基督徒那都是一个 question mark。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它真实的意义，我今天讲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的复活，我们必须先经历基督的死。不死怎么复活？如果说我现在活在旧我里面，我说我要复活，我不可能，我必须先死掉我才能复活。那这是一个很宝贝的功课，是圣经神在许多处的经文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也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求主来更新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调整我们的视野。我们也请大家，我们一起做个很短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孩子要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主啊，不是凭着孩子自己，恳求圣灵来高抹，恳求主你在众弟兄姊妹们心里面来动工。我们仰望你，恭敬这段时间交在主手里，求主你得着荣耀。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知道怀疑论或是不信派论，他们有许多的理由来反驳圣经里面论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我想我们对耶稣基督他从受审，从被克西马里面被抓然后受审，在该亚 法庭庭院受审，那是礼拜四晚上，礼拜五被巡抚比拉多跟希律王然后又推回给比拉多接受审判，最后比拉多受不了这些玩梗的犹太人，只好自己洗手表示自己冤枉，自己没有罪，然后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定死。耶稣是在前天，也就是礼拜五受死被埋葬， 然后礼拜六今天一早清晨复活，第一个去看到耶稣的墓地去看他的，就是曾经被七个鬼附身的，后来被赶出去的，就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基督用妇女来替他做见证，妇女在犹太社会是被藐视的，妇女是不能做见证的，只有 男人才能做见证。但是耶稣却打破传统，打破他们错误的观念，耶稣竟然用女人来为他做复活的见证。结果他们呢，你去看，连十二个门徒都不相信，那个时候只有十一个门徒，犹大已经上吊了，十一个门徒都不相信，弄得耶稣只能另外去找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由他们再去跟耶稣的门徒去见证说耶稣复活了。怀疑论他们有许多的不信，他们说耶稣其实并没有死，他们说耶稣只是昏迷了。就算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吧，暂时我们姑且顺着他们的这个推论，就算耶稣在十字架，请问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没有？死了，罗马兵丁要去打断他的膝盖骨，可是一发现耶稣已经死了，就会用枪矛刺他的肋旁，流出水跟血来证明耶稣确实是死了。他们你知道吧，根据生物学家他们的研究，这细节我就不讲了，那在十字架上被钉，身体挂着时要停起来呼吸，一停的时候那个痛到一种程度是我们没办法描绘的。那这个就算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的话，你想想看，耶稣几天不吃不喝，彻夜的被审讯受审判，然后他的伤口也没有人处理，被埋葬的时候用100斤重的布，包括墨药，包括沉香，光是那个布把它包扎起来，他闷也闷死了，你说对不对？闷也要闷死，怎么可能说耶稣没有死呢？而且实际上耶稣确实是在死掉了，罗马兵丁都证明，这是第一。第二，耶稣的尸体他们说是被门徒偷走的，然后就谎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请问，罗马重兵守住那个坟墓地，门徒吓得落荒而逃，门徒还敢去偷？好，就算是门徒去偷好了，我请问你，耶稣的，你请特别注意啊，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的细麻布跟那个裹头巾啊，是分在两头，摆得整整齐齐的摆在那。如果我要去偷耶稣的身体，我还有拿那个闲工夫把他的细麻布跟裹头巾还慢条斯理的把它扯，慢慢的卷开卷开，还把它摆好放在两头，可能吗？一定是抓了尸体赶快就跑。假如真的是门徒偷的话，那他们说门徒偷了是为了要骗世上的人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可能呢？其实那个裹头巾跟这个麻布那个衣都是最好的耶稣复活的见证，对不对啊？ Yeah, 感谢主。然后我再请问你，那么重的石头门徒怎么抬得动？不可能抬得动的。他们的坟墓地跟我们中国人的坟墓地不一样的，它真的是一个很大块的石头，那个只有天使把它推开的。那当时把耶稣的墓要封起来，也是要找很多人才能够把那个石头把那个墓地给封住的，门徒怎么可能去偷？ 或者说他们说是罗马兵丁把耶稣的尸体先把它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怕门徒会故意说耶稣尸体不在，说耶稣复活了。那我现在请问你，罗马兵丁如果真的是他们藏起来的话，那为什么门徒说他们看见主复活了，他们不出来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反证，对不对？好，那他们又说罗马兵丁是因为他们睡觉了，睡着了，所以门徒去偷。那我请问你，罗马兵丁要是睡着了要被砍头的，那为什么罗马兵丁慌慌张张的跑去找大祭司跟他报告，哎呀糟糕，尸体不见了。大祭司说嘘嘘嘘，哈嘘哈嘘哈嘘哈嘘哈嘘哈嘘，千万不能讲啊。那哎 BJ 给你钱，你千万不要讲，哈嘘哈嘘。那我问你啊，兵丁慌慌张张的看见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竟然大祭司他们还给他这个所谓的遮羞钱来堵住兵丁的口，叫他千万不能讲出去，不能张扬。可见，而且我问你啊，假如门徒真的来偷，罗马兵丁不管他是在睡觉也好，或者他没有睡觉，你想罗马兵丁怎么可能会容许门徒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就这样把尸体给偷走，可能吗？从很多角度来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他的尸体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事，你不要说连耶稣自己的门徒都不相信，连耶稣的门徒都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连有人去告诉他们，连彼得跟约翰都跑到耶稣的墓地去看了。约翰他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可是彼得心里面还是毛毛的，还是不太完全相信。我问你，如果门徒本身都不相信他们的主复活了，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制造一个假象掩耳盗铃，然后说哦，我们的主复活了，对不对？所以 很多的这些怀疑论派或不信派的人，他们呢就是明明这个，你连包括多马都不相信，除非我看到我摸到我才相信，有没有？那个往以马往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有一个叫格留巴的，格留巴他也不相信，连耶稣与他们同行他还告诉耶稣说，你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主被钉死了。他们很惆怅，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斯去，结果耶稣与他们同行，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等到耶稣与他们同吃，他们强留耶稣跟他们同住，在吃饭的时候耶稣一拨饼，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就看见了，哦，原来这是复活的主，所以他们赶快就不再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就回头往耶路撒冷去，去干嘛？去报喜讯，我们看见主复活了，他向我们显现。门徒糊里糊涂，所以叫门徒。什么叫辅导？一辅就到，叫辅导。门徒是糊里糊涂，叫门徒。可是当复活的耶稣之后，一看见了，门徒就不再叫糊里糊涂了，他们就勇敢的、智慧的、全心的、大力的，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冒危险，他们都要为这位复活的主做见证。所以你特别看使徒行传，整本使徒行传只讲耶稣复活的事，不再讲耶稣说什么耶稣做什么，不讲。你仔细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核心就是复活的主，他们所有的见证 focus 就是基督的复活， The risen Christ， 所以很感谢主。那他们又说了，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妇女，他们根本就是找错了坟墓，那个不是耶稣埋葬的坟墓。可是你不要忘记，在圣经有三处经文，包括马太福音27章、路加福音23章、马可福音15章，都特别记下这一句话，说妇女们亲眼看见耶稣埋葬的坟墓地在哪里。圣灵早就知道会有许多的人乱扯，所以圣灵是预知的神，他早就先把一些人可能有的盲点或是鬼扯的东西先把它记载出来，特别强调封那些不信派人的口啊，感谢主。那而且大家知道吗，耶稣找妇女来做见证，就更具有突破性的历史的事实的见证，而且是反而是更可靠的见证。很奇妙，妇女在犹太社会不被尊重，可是妇女的见证却比男人的见证更具有突破性的历史的意义。而且耶稣同时向500个人显现，保罗说这500个人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当时都还在，还活着。我请问，如果我是耶稣，我只向刘文景一个人显现，然后刘文景告诉大家说耶稣复活了，你们可能会说他一定是喝醉酒了。那现在同时有500个人都说耶稣复活了，我们看见他向我们显现了，谁还敢说你们都是喝醉酒的人？没有人再能这样讲了，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保罗如果不是因为这位复活的耶稣，那么保罗不可能在大马色看见耶稣亲自向他显现，那么保罗就永远是为宗教热心，他最后跟该亚法一样，跟比拉多一样，跟希律王一样。但是你看到保罗，如果不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保罗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转变。所以请大家注意，17世纪有个很有名的清教徒的神学家叫做 John Owen， 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很好记， The death of Christ is the death of death. The death of Christ is the death of death. 基督的死是死亡的致命伤。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好吗？ The death of Christ is the death of death. 基督的死是死亡的致命伤。我们一起用英文讲一遍好不好，帮助你记，不会忘掉。 The death of Christ is the death of death. 感谢主哈。我很喜欢呢，我很喜欢一些属灵的伟人，读他们的传记也好，或是看他们所写的书，这些我是觉得神特别使用这些人，除了这一本书之外，神借着许许多多的这些神的仆人们，他们在主里面的经历，他们所写出来的这些，哇，真的是圣灵的感动，而且是 unexpectedly 超乎我们所想象之外的。他们那种在主里面的那种经历，写出来这些名言，实在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所以鼓励大家多读一些属灵伟人的这些他们的书籍或是他们的传记等等。今天这段经节好不好，我们从头到尾再一起读一遍好不好，麻烦我们一起同声大声一起来读，念快一点，预备来。在七日的第一日，
他
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信心的门徒，第一种人是看见基督复活，第二种人是没有看见基督复活，但是他们都是基督徒。今天早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在现场实体的或是线上的，我们当中可能都会有这两种人。我也许只是从圣经里面我知道哦，耶稣复活了，也许我从传道人牧师传道人的口里面我听到多少次哦，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在我信主开始到今天，我却从来没有真正看见基督复活，也没有从来真正经历基督他确实是复活。这两个不一样，就像约伯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而今我是什么？得亲眼看见你。基督徒的人生必须从第一步进到第二步，必须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知道你是属于哪种门徒，连包括耶稣自己的十一个门徒犹大死了，他们竟然还不相信耶稣，他们的主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他们还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直到最后，耶稣其实是分别好几次向他的门徒显现，不是只一次显现。最后，特别是多马，当多马他看见耶稣的伤痕，摸到了耶稣的伤痕，多马立刻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知道吗？立刻第一个反应就是伏伏在主的脚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你不要小看我的主，我的神这一句话，这一句话里面太宝贝的含义了。你看，这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太宝贝了。我们祷告都说，主啊，我感谢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你说我的主的时候，你是真正发自内心里面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神吗？还是我们只是好像哦，刘弟兄，哦 BJ 弟兄，只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的复活是要翻转我们的生命，基督的复活是要让我们活出一个复活的新生命，基督的复活是要带给我们一个盼望的生命，基督的复活是要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属天的平安。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那位复活的基督。下面我要继续讲，这里面有两种人，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经历看见基督复活的，两个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叫做格留巴，他们两个人也是亲自看到和经历复活的主的，还有就是在他复活后看见他的人，这里面三处描绘到，没有看见基督复活，没有经历基督复活，只是主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告诉他们，人只要什么，要被卖，要被祭司长老文士所杀，然后呢要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哦，他们只是知道哦，主曾经告诉他们他要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们好像 还是糊里糊涂的，也不懂也不敢问，有没有？你去看圣经里面，他们不敢问，他们糊里糊涂，为什么主会讲这种话？可能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是属于这种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注意听，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有五种特质。第一是属天的身体，第二是属灵的身体，第三是荣耀的身体，第四是不朽的身体，第五是强壮的身体。我们就不去看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描绘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这五种特质。那请特别注意，这五种特质的复活的身体当耶稣，注意哈，他可以胜过物质界，他也可以接纳物质界。耶稣复活的身体，他早遇到门徒，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有，拿了一个烧鱼给他，哦，耶稣吃进去了。假如我是耶稣，注意哈，他复活的身体能吃物质，在他的里头，他复活的身体又能够穿越时空。当耶稣，注意啊，当耶稣穿过墙，他们大门深处在里面害怕不到，耶稣穿墙忽然到他们当中，然后说月和平安，有没有？耶稣肚子里面那个鱼可能就贴在墙上，就是他的身体呢就穿越过去。耶稣他的身体是超时空的形体，超时空的形体仍然可以吃物质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那我们将来在天堂，请问干嘛？是不是也有吃东西可以吃啊？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清楚的讲。不过以我的揣测，可能还是有。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第一个，天国的大宴席，当然天国的大宴席是有几种解释。另外一个，如果耶稣复活的形体他不能够吃的话，那么我们跟耶稣也要有复活的形体，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吃呢？我相信仍然可以吃的。你如果去看启示录的记载，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的读哈。你如果去看以西结的记载，你如果去看以赛亚书的记载，在天国，你注意说园中那是伊甸园的恢复，有可以有很多果汁，有河流，然后呢有结出的果汁可以医病，有没有？小孩子死掉也是已经是好几百几千岁的人，那换句话说，是不是仍然是有可以实际吃的东西呢？我们不能够随便乱讲。但是我在想，如果耶稣他复活的身体仍然可以吃，那么我想我们应该还是有可以吃的。所以各位，咱们中国人最注重吃了，那这也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是题外话。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耶稣虽然他是超时空的形体，属灵的身体，不朽的身体等等，但是为什么他的身体仍然带有钉痕和枪伤的痕迹？原因在哪里？谁可以回答我？两个解释。第一，这个痕迹是见证耶稣不是突然从天空而来，而是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是很重要的他复活的记号，而且是他为我们受伤的记号。第二，基督徒请注意，耶稣是复活带着钉痕显现，表示什么？一个经历复活的基督徒 一定是让人看见他身上的伤痕。今天非基督徒在基督徒的身上在找伤痕，但是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身上找不到伤痕，难怪很多的非基督徒他们不肯信，他们不相信，我们再怎么跟他讲的天花乱坠，他仍然不信。原因在哪？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在我们身上复活的生命，他们没有在我们身上找到伤痕和钉痕。你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这是太重要了。基督徒要能够有基督复活的新生命，一定在他的生命中一定要有伤痕，没有伤痕他不可能活出基督复活的新生命，不可能。什么叫伤痕？人家欺负你，人家攻击你，人家谩骂你，人家羞辱你，人家控告你，人家论断你，人家如何如何， I don't care。 主啊，我感谢你，我能够为你的缘故，这些辱骂算什么？这些误会算什么？我常常在提醒我自己说，假如我的太太他如果心情不好，他向我发泄，当然师母不会了，他很少发脾气了。如果我的太太他因为心情不好，他向我宣泄，他向我这个，我能够成为他垃圾桶，让他宣泄，使他感觉舒服，我都为这个感谢主。这个叫伤痕。而这种伤痕，请注意，是我们自己得造就，也使周遭的人得造就。你说对不对？这个是我们都要学的功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功课，这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超越物质，超越时空，超越限制的复活的身体，目的是要我们看见而且经历。好，下面请注意，你说你信耶稣，请问在主耶稣死里复活的今天周年复活节，你对他的相信是实在的吗？你如果要真的相信基督复活，你必须经历这个复活。我后面会讲怎么经历这个复活，怎么经历这个死。我前面已经讲了，要复活必须要先死，对不对？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如何死，然后如何才能复活。这两种门徒当中，你要学哪一种？请问你羡慕哪一种？请问你肯吗？请问你是不是愿意按照神救赎你的旨意，你愿意跟他的儿子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基督徒一定要主观经历基督的死跟复活，现在我会告诉各位如何来经历。在讲这个之前，我要先讲两个真实的故事。我不知道以前讲过没有，可能讲过吧，我想，但是再复习一下。美国有一个镇，他们每一年的复活节都要受难节都要表演耶稣受难的时期，所以他们穿上当时罗马时代的当时的衣服，然后找了一个人戴上冠冕，然后呢不是冠冕，荆棘，然后呢背着十字架往各个他山去。旁边的人呢就故意，有的人用鞭子打他，有的人讥讽他，有的人吐他口水，将表演然后拍成一个影片。结果在人群当中，假如那个人是我所认识的，而且是我所痛恨的那个人，那个人呢刚好出现在会众的当中， 而演耶稣的背的十字架那个人是正好他所恨恶的那个人，他却想好啊，这下机会来了，他就干嘛？真的用脚踹他，用拳头打他，因为要表演得很真，逼真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是来一个好机会，就故意真的羞辱这个人，还破口骂他，羞辱他，踹他，打他。结果没想到这个背着耶稣十字架扮演耶稣的人呢，一开始都想，哇，这个人怎么找我，真的打我啊，假戏真做了。他原来刚开始还稍微忍耐一下，到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就把十字架往地上一丢，然后跑过去，然后干嘛？他说等我从死里复活，我再找你算账。你看到，这是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脑袋知道基督复活，活不出基督复活，这是第一。第二，在中国大陆真实的事情，以前的习俗是一个寡妇要是丈夫死了，她要在丈夫的 棺木前、啊、先、哀哭，哭她、为她 亡夫这个哀哭，然后呢才把棺木给埋葬。因为这个丈夫去世的太快太突然，那么时间又很赶，要赶快赶至一个棺木。没有想到在赶至的过程，因为太赶了，那个棺木呢有一个缝，那个漆啊，可能那个没有粘的就是弄得很好，没有想到有一个缝，那个寡妇的长头发在摇来摇去，哎呀，我的丈夫啊，我的亡夫，你怎么这么狠心呢，留下我一个人跟两个孩子。然后他说，亡夫啊，我巴不得我跟你一起走。哎，他在那摇头讲的时候，突然他的头发呢被卡到那个缝里面了，哇，头动不了了。哎，他想，哇，果真我的亡夫显灵了，哇，真的是要我跟他一起去。他这个时候又讲，哦，不行不行啊，我还有两个孩子，我还要养他们，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状况，不肯跟随耶稣的脚踪，与他同死同埋葬，我们不肯。哎，同复活，做王得宝座，哎，我要十字架 ，No way， 十字架不要，我只要宝座，我只要荣耀，有没有？保罗告诉我们，要怎么经历主的复活呢？你必须先死。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保罗怎么说呢？罗马书六章四节五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下面第八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保罗讲这话什么意思呢？请注意，我现在用几个例子。当然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说，主啊， The death of Christ is the death of death，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要击溃死亡，可是死亡是存在的，是必须的，必须死我们才能复活，而是借着我们肯死来击溃死亡，就像耶稣借着他的死，死亡成为最重的一个致命伤，其实是很重要的。怎么死呢？注意，死是第一步，活是第二步，没有死就不能活。注意哈，大家知不知道史大林是非常暴的暴君，在他生前没有人敢对他有比如什么有任何异议都不敢， 当斯大林死的时候，人家把他的尸体拿出来 destalinization 叫做鞭尸。我问你，斯大林的尸体在那，你鞭尸，你在他上面浇大便小便，用鞭子去打他的尸体，他会不会有回应？哎，回答我，会不会有回应？为什么没有回应？因为他死透了。如果他的尸体会有回应，刘文景，你好大的狗胆，那他就没有死透。可见他没有反应，死透了。你怎么打我，你怎么浇大便浇小便， I don't care。 耶稣要的是这种死。你注意礼拜五我才讲的，人家怎么骂他，怎么拷问他，怎么样的 I don't care， 我一句话都不回答。看见了没有，耶稣一句话都不讲。摩西他有埃及的一切知识学问，可是神把他全部拿走，拔除毁坏，全部给他拿掉。如果神没有把他这个叫他死，他不可能活。到后来摩西怎么说？我是笨口拙舌的，我毫无才能，我怎么能够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呢？你看到没有，这个叫死。如果他没有知道，摩西如果不知道这一点的话，摩西会凭自己的血气，就像他当初打死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以为凭他的血气。所以神把他的血气、知识、学问、才华、能力全部拔除，要他死透，他才可以被神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博士学位的，你做教授，你做公司的 CEO President， 你做学校的 Dean， 你做很多 Anyway， 神如果你依靠这个，神要把你拆毁，除非你不是他的儿女。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他一定要把你先拆毁。我的意思不是说神叫你不要继续做 President CEO，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雅各他贪抓，神就把借着他的哥哥以扫把他逼，使他到他的母舅拉班那里，然后借着拉班来什么，来耍弄他，借着拉班来欺骗他。因为他骗人，所以他神就用一个更恶的人来对付他，叫他死。到后来雅各是怎么活的大家都知道。彼得，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说主啊，我已经打了一整夜了都没有打到一条，但是我什么听从你。他就把船开往水深之处，一撒网，满网的鱼，船要翻了。你注意彼得第一个回应是，主啊，求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他必须死，他才能够被神用。到后来彼得大有能力，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有没有彼得？哇，后来你看他死他才能够活。以赛亚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约伯也是一样，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是个很血气的人，可是他后来变得非常一个谦卑属灵的人。当他面对诋毁基督的人，他是大有勇气的，非常有胆识的，勇敢去面对他们，大胆的传讲真理，但是他人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谦卑。保罗原来是个非常自我的人，非常骄傲的人，被神对付，他必须先死，他才可以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是一样，除非神不用你，神要用你，神一定要你先死。因为连他的儿子都不能够不死，何况是我们，死了我们才会复活。好，最后 我们要在哪一些地方死呢？请注意，耶稣死我们也必须死，耶稣活我们也必须可以活。保罗他说，我是天天死，为了活出基督，我已经与基督同死，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要在哪些地方死呢？你的眼目要定死，你的情欲要定死，你的血气要定死，你的肉体要定死，你的自我要定死，你的骄傲要定死。太多东西我们都需要定死，天天定死。如果这些不死，我们绝不可能活出复活的新的生命，绝不可能。我以前是脾气很坏的人，坏到我刚讲，你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比我的脾气坏。我以前也讲过了，到这个程度，连我的15岁的儿子，他长得很高很快，他14、15岁就比我高比我快了。那时候还在台湾呢，我还没有被神改变的时候，竟然我把他激怒到他要跟我打架了。你看这种父亲脾气多坏，我这种人。但是神对付我的脾气要我死。但注意，不是靠我们自己，绝没办法靠我们自己，只有靠主耶稣。最后我用一节经节，我们彼此勉励。保罗说，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和称赞归给父神。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若不是基督的复活，主啊，我们都是没有盼望的人。主，我们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跟复活，我们向主感谢，让基督的复活是真正让我们来经历，是可以经历，而且也是你要我们经历。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